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教导，那就是我们要每天清晨就起来与主亲近，读神的话语，向神祷告。甚至也听到这样的教导，鼓励我们若是一天的开始还没有跟神说话，还没有聆听神的声音，那么就最好不要与人说话，聆听人和这世界的声音。这样的教导当然是非常好的，鼓励我们每天一开始就来到主的面前，向主陈明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也聆听主的教导，默想主的话语。若能够每天都是以此为一天的开始，那么相信呢，我们不仅灵命会不断的成长，而且更有智慧和能力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这当然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此美好的灵修生活，每一天看似很完美的开场，在我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无法每天如愿的进行了，那就是我当了妈妈之后，孩子经常在夜里不睡觉吵闹，因此每一天要准时清晨就起来亲近主并不是那么容易了。记得那段时间一开始我有很多的挣扎，还有呢也经常的控告自己，就算夜里孩子怎么吵，我还是应该每天固定几点钟就起来亲近主，这才是一个属灵的人，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努力鞭策自己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发现实在是筋疲力竭，我的生活仍然并没有因为我每天准时起来灵修而井然有序，反而因为我不断地鞭策自己和控告自己，而使得生活常常充满了挫折感。后来我读到一本书，其中提到，如果清晨不是自己很能够集中精神来灵修的时间，那么也可以利用一整天当中自己觉得最适合能够与主亲近的时间来灵修。两个孩子还非常年幼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最愉快最安静的时候就是他们两个都睡着之后，那段时间我可以把一整天的忙碌都卸下，而专心的来到主面前与主亲近。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利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来灵修的。为何要跟你分享自己过去的这一段经历和体会呢？那是因为如果灵修与主亲近变成是一个功课，变成是我们觉得应该和必须要做的事情，只是自我鞭策一定要做到，但是却不能真正的享受这一段与主亲近的时间，只是把灵修当作一种功课来操练，其实内心并不渴慕，那么就本末倒置了。好，我要说听清楚咯，不是说操练不重要，很多习惯我们当然都是要操练的，但是如果只是操练，只是把它当作必须应该做的事，只是责任和义务，那么就算我们自我鞭策一辈子，每一天都准时起来读圣经和祷告，那恐怕我们也要小心是否会自以为意，觉得只有这样的基督徒才是合神心意，才是敬虔的。 我要再一次说明，绝对不是鼓励书香家人不要清晨起来灵修，而是告诉你，若是在清晨灵修对你实在是有困难，那么也可以选择在一天当中适合的时间来亲近主，并且是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这才是更宝贵的。而现今的时代科技如此发达，我们不仅呢可以坐在书桌前打开圣经安静的灵修，我们也可以坐在公交车上戴上耳机安静的聆听这一些好的灵修节目来灵修哦。在我身边有许多弟兄姐妹告诉我，他们都是每天在上班的途中聆听旷野玛纳来灵修的。鼓励你，如果每一天早上都是非常紧张的时间，那么也可以在上班途中或是利用哪一段可以安静的时间来聆听这个非常优质的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节目。那如果呢你平常生活非常的忙碌，没有时间去逛书局去选好书读好书，那么当然要来听这个书香远地节目了。今天继续在第一个栏目为你送上灵修短文栏目，仍然是选自于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内心的问题，经文在诗篇第五篇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诗篇第五篇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五篇1-7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内心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要度过美好的一天，在清晨迎见神是非常必要的。根据马可福音1:35，耶稣一大早就起来祷告，我们再次读到作诗的人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我从前值夜班的时候会在早晨睡觉，所以当我下午起床后，我一定要与主相会。与神相会不是时钟上的一个约会，而是内心的约会。神是否在早晨听到你的声音呢？当他在一天的开始看着你时，是否看见一个来到他面前献上赞美为祭的祭司呢？那就是诗篇第五篇3节陈明的意义，安排我的祷告。他的意思是在祭坛上摆列祭物。当你一早醒来，要提醒你自己，你是神的一位祭司。你怎么成为祭司呢？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你是神的一位祭司，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你在哪里，那里就是神的殿，因为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在清晨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从前的大祭司在每天清晨所做的头一件事，他把燔祭摆在祭坛上。燔祭所描绘的是全然奉献给神。如果你想要度过美好的一天，就应该在一天的开始把自己当作燔祭献给主，是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在于祭坛。默想神的话。你的一天是与神一起开始的吗？如果不是，要下定决心，每一天早晨都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求他引导你那一天的抉择与行动。他要引导你的生活，所以要看每一天为从神而来的礼物，决心要做那一天所有资源的好管家，把你与神同在的时间定为每一天的约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话，顾念我的叹息，垂听我发自内心深处的呼求。每早晨我要向你陈明并迫切等候，我要警醒，将自己献上为祭，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殿，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所敬拜。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下面为您送上这首诗歌《早晨的声音》。
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啊，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的呼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啊，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的呼求，因为我想你，想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阐明我心意。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无论你是清晨、中午或是晚上才能有一段时间好好的坐下来读经和祷告，但是在一天的开始，当我们睁开眼睛之后，当然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内心向神呼求，求神引导。就像刚刚的领袖短文栏目，华伦威斯比说到，与神约会并不是一个时钟上的约会，而是内心的约会。我认为这是每天时时刻刻都可以保持的约会呢。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王宇威所翻译的《减压从心开始》，心是内心的心，疏解压力的十五种喜乐途径。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七章，避免过度自我鞭策，如何化解失序和自我鞭策，以及找出真正的目的。最后还有几个问题，让我们来想一想，帮助我们重新复习这一章。一起来看这一本《减压从心开始》第七章，避免过度自我鞭策，最后一个部分。你生活中也有失序或过度自我鞭策的症状吗？你是否开始有那种倾向呢？你愿意做出哪些改变呢？你可以从想要改变并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开始，然后一次一小步往前迈进，专注在你已经完成的事上，而非一心念着尚未完成的事。自我鞭策者总是精疲力竭，生活毫无乐趣。你的乐趣在哪里呢？没错，我知道乐趣对小孩很重要，但谁说大人就不能玩乐呢？才不会呢。你喜欢什么东西呢？一件事有没有乐趣操之于你？你也许会做伴侣或孩子们要你做的事，甚至乐在其中，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然而你什么时候才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呢？乐趣和享受不一定要花很多时间，许多人会约束自己的乐趣和享受，因为他们觉得度假三周才算享受，何必认为每年一次的长假才有乐趣呢？我鼓励你用每天的角度去思考乐趣。对过度奋发做事、精疲力竭的自我鞭策者来说，这是很有效的解药，可能让你得到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认为非把工作做完才能玩乐？这其实不切实际，重点还是在平衡。你需要工作，也需要玩乐，花几分钟找出你觉得有乐趣的事情。你可能不晓得该不该列出目前没空做的事，别自我设限。你也许想看书，但要找出30分钟似乎不大可能。没关系，我曾经用15到20分钟的空档读小说，甚至连等人的1-2分钟都可以，这是做得到的。只要找出生活的真正目的，失序和自我鞭策的影响就会降低。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吗？只要能回答这个问题，面对太多选择的困惑感就会消失，内心就能平静，就能继续向前。启示录第4章11节其中说道，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诗篇第149篇第4节其中说道，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瑞克·华伦在《目的导向的人生》这本书中写道，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你降生在这世上，上帝就在看不见的角落望着你，笑着迎接你的来临，他要你存在， 你的诞生让他大大喜悦。神并不需要创造你，但为了他自己的喜悦而决定创造你。你是为了上帝的益处、荣耀、目的及喜悦而活的。蒙神悦纳、因神喜乐，是你人生的首要目的。一旦充分体会这一点，你就再也不会感到自己微不足道。这证明了你的价值，你对神是如此重要，让他觉得值得让你永远跟随他。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肯定呢？你是神的儿女，世上的受造物没有比你更能带给神如此的喜悦。我曾经听一位牧师说过，他和另一位牧师有一次到莫斯科连续讲道数日，两人都讲到精疲力竭。但离开之前，这位牧师转头用兴奋的语气对他的朋友说，感觉真棒，我们天生就是要做这件事的。他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你的天命是什么呢？你有想过或和别人讨论过这件事吗？维敏斯特要理问答问道，人的终极目的何在？回答，人的终极目的是永远的荣耀神、享有神。听起来很棒，但落实在个人身上意义为何呢？又该怎么做呢？一旦了解你的使命，并朝目标和使命迈进，当到了生命尾声，回首来时，你就能安心地告诉自己，任务达成，实现了你的使命。你是为了喜悦神而活吗？一旦明白这一点，失序就会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当你能跳出自己之外，对自己说，这些是我的长处和优点，那些是我的局限，我会充分发挥所长，奉献一切，不会在我拥有不多或没有的事上耗费时间。我承认无法什么都做，也不可能照顾所有人，失序就会从你生活中消失。不自量力或违背个人恩赐做事的人，很快就会崩溃。跟人说，我能力不够，所以做不到，或我不大想做这件事，是没关系的。旁人有时会勉强你做你根本没兴趣的事，但不是所有人都想成为电脑天才、股市大师、某某产品的经销商或非营钓高手。我们有时会被错置的热情或其他人拖着走，去我们其实不想去的地方。我们误以为拒绝就是绝情，没有学会温柔地说不。当你发现自己的使命与目标，就更能降低自我鞭策和失序的影响，开始用你自己和神所喜悦的方式感受生命。想一想，第一，你觉得生活中有哪些部分紊乱无秩序呢？有没有对你造成压力？你打算如何处理呢？第二，你的秩序或紊乱是如何帮助或妨碍你的生活变得简单呢？第三，生活中哪些部分在你掌控之中，哪些部分是你需要学着放手的呢？第四，你的自我鞭策有多强？你可以做些什么来降低过度自我鞭策呢？第五，找到你的人生使命，是否能减轻你的生活压力呢？你可以采取哪些步骤来寻找你的使命或追求人生目标呢？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王宇威所翻译的《减压重新开始：纾解压力的十五种喜乐途径》。下面来听这首《轻轻松松》。
世界在转动，分分秒秒不停歇，眼看太阳渐渐西沉，许多 什么道理？赚得了全世界，对我又有何意义？相信真正的好东西都在未来的世界里。我不忧虑，我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至上帝他掌管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没有一个重担压在我心头，他帮我一手挑起。我轻轻松松，我快乐自在满足。
我们今天从减压重新开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避免过度自我鞭策最后一个部分呢。如果你每一次收听节目都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只为了要读更多书，那么你其实呢就已经是不会过度自我鞭策的人了。好，想一想到底我们真正做这些事情的目的何在呢？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些思考，就可以避免过度的自我鞭策和在生活中呢失去秩序了。好，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的是第八章，第八章的主题谈到的是有关于活力哦。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活力的人吗？下一回不要错过了这本好书《减压重新开始》第八章《长保活力，适时充电》。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写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